听说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再一次带领我们召集，把我们召集在你面前。耶稣，我们常常需要来到你的面前，聆听你的教导，也把我们不懂的来向你求问。就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，就是想要听你教门徒是怎么祷告的，也是在教导我们应该如何来祷告，才合你的心意，才能够蒙垂听，也使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爱你。主，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，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。阿贝，感谢赞美主。今天是我们王校之后第二次的生命交流会。上个礼拜，凤莲牧师跟我们分享如何用心灵跟诚实，如何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主。那前两天我去问主，不知道今天该分享什么。主好像让我看到说，我很需要来求主教我如何祷告。我相信我们每天都有祷告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再来看看主怎么说，怎么祷告。可能有很多人也跟我一样，需要让主再一次来教导。我们今天主要要用的是主导文，所以等一下请圣区就把主导文份小静哈，把主导文份放出来。我们在看主导文之前，我们先请圣区来为我们唱一首诗歌，就是教我祷告。
哈利路亚，是的，主啊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也来向主祈求，主啊，来帮助我们，教导我们如何的祷告，让我们的祷告不是妄求，而是合神心意的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因为有的时候祷告的事情，我们真的不知道。我们需要来到你的面前，哦，主啊，求你来开启，你来引导，赞美主，赞美神，教我祷告，主，教我祷告，这是我心中每日呼求。我要知道你旨意和道路，教我祷告，主，教我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教我祷告，主，教我祷告。这是我心中每日呼求，我要知道你旨意和道路，教我祷告，主，教我祷告，我在主里面，住在我心。永活在主里是我所求，赐给我能力，或是祷告，或令人归主，满有能力，祷告的能力。 为这不幸的罪恶世界，众多灵魂将要沉沦失散。主啊，赐我祷告的能力，活在主里面，住在我心，永活在主里是我所求，赐给我能力，活是祷告。我令人归主，没有能力；我软弱意志，主能重振；我罪恶本性，主能制服；用更新能力，现在充满我。使我祷告遵行有能力，我在主里面住在我心，永活在主里是我所求，赐给我能力，我是祷告。我令人归主，没有能力，叫我祷告主，叫我祷告，我心仰望你，日日更深。你是我保障，从今至永远。叫我祷告主，叫我祷告。活在主里面，住在我心，永活在主里，是我所求。赐给我能力，或是祷告，我令人归主，没有能力。我在主里面，住在我心，永活在主里，是我所求。赐给我能力，或是祷告，或令人归主，没有能力。哦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是的，主啊。祷告的事情我们本不晓得，但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祈求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哦，圣灵保惠师也祈求你来教导我们，引导我们。哦，让我们知道如何祷告。哦，让我们真的是常常的能够活在主的里面，能够明了主你的心意。哦，教导我们。教导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为何。哦，主，让我们跟随着你的感动，哦，来祷告，来行事。主啊，是的，将我们完完全全的交托在主的手中，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能力。哦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！无论我们是帮助别人祷告，或者是为我们自己祷告，或者是为国家祷告，主啊，愿你的旨意能够临到，让我们能够这样的在圣灵里头做这样合神心意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知道唯有这样才是主你所要的，是主所喜悦的。 主啊，赐给我们一个谦卑顺服的心，就是先来求告你，赞美神，赞美神，不再靠我们自己的意思了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谢谢新秋。我们来看一下主导文，在马太福音第六章，第九节开始的，来读一次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耶稣当门徒们不知道怎么祷告，然后耶稣就教他们要怎么祷告。前面有讲到一些祷告。祷告的态度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方式来祷告？然后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就是祷告的内容。我们看到这个内容是很全面的，包括我们心身灵的需要都祷告到了。当然前面越重要的越摆在前面，我们可以一点一点来看。耶稣第一个说，或者我先看前面，先读前面几节哈，第五节开始，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说。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或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。你父在暗中察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的父已知道了，早已知道了。在这里很清楚，就是讲到说，我们祷告是向我们天上的阿巴父来祷告。为什么叫做祷告呢？其实祷告就是，一种对话，或者是一种我们对某一个人说话。当我们人与人说话的时候，就叫做谈话、说话、对话。但是跟一位他的身份地位比远远高过我们不知道多少倍，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，他是创造者，我们是被创造的，他是掌管万物的，我们是被掌管，是活在一个我们没办法掌管、没办法控制的世界当中，所以我们是在对一个极其神圣、伟大的神来 把我们的需要，把我们的诉求来告诉他，这个就不用说话这种普通的字眼，而是请祷告也有祈求的意思。那主耶稣在教导祷告这里呢，首先第一就是说，我们祷告的对象是神。我们是在跟神讲话，是在跟向神祈求，不是跟普通人在讲，不是在对人讲话。所以我们就要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，就是我现在是来到神面前，是在跟神讲话。假如我们自己一个人祷告，那就是像刚才我读的第五节到第八节那里，主耶稣讲的，你就自己一个人关起门来跟神祷告，不是要祷告给别人听，不是在马路上大声在那里祷告，好像很虔诚，很属灵。不是的，当然，当时那些文士、法利赛人，他们在街上那闹，因为他们的国家是一个宗教的国家，是信犹太教的国家，他们是常常有祷告这种仪式的，他们还以为说让大家都知道我在祷告，我每天都在祷告，那就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，但是神却不这样看。当然，我们现在大部分基督徒是活在一个，信耶稣不被看作是，很神圣、很光荣的事情，甚至在有些国家是受到逼迫的，或者是受到讥笑的，那就没有这种事。你很少看到说一个人在街上大声祷告，但是呢，我们有时候在几个人一起祷告，或者是在小组祷告，或者是在教会祷告里边，我们难免会有一些人祷告的心态好像不是在跟神讲话。好像是在跟人讲，好像是想讲给某一些人听，所以有时候就会出现控告啊，自己自以为是啊等等这样的祷告。在路加福音18章，主耶稣就举过一些例子，这。18章第九节，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、藐视别人的，设一个比喻说，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仗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：“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。”他是想讲给后边那个税吏听哈。我不向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向这个税吏。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/10。那税吏远远的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捶着胸说：“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。”因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，至卑的必升为高。这就是说，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，首先我们要极其谦卑。我现在是来到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面前，我是要把我自己极其需要的来告诉他，或者是 来求他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在世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我们生来就是罪人。我们能够被称为义人，是因为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。所以，在神眼里，称我们为义人。但是，我们是一个极其蒙恩的，一个义人其实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一个蒙恩的罪人就变成义人。所以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只有存着非常谦卑、感恩的心来到他的面前。第一句就是说，主导文的第一句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个称呼就足够我们感恩，感恩。假如不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怎么可能称自为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为父呢？而且这位父是极其慈爱，他的慈爱就在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而且把我们当做他的儿女。用一个父亲对孩子的心肠来对我们，那当我们有什么需要的时候，一个慈爱的父亲一定是尽量来满足我们的。当我们有得罪他，有犯罪得罪他，当我们知错了，来到他的面前认罪，他一定是愿意赦免我们的。我们就是来到这样的一位父神面前。来祷告，而他呢，现在就在我们的面前。当我们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在这里等我们。我们的需要还没祷告之前，他就知道了，他也知道我们要来祷告，所以他会在这里等我们来祷告。他乐意听到我们的祷告，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。无论我自己一个人，或者是我们周围有人一在那里祷告，我一直一直都要想，我现在是对我面前这位主祷告，千万不要想到，哦，我身边有这些人，我要怎么祷告给他们听？固然我们。祷告会的时候是需要，不要说祷告大家听不见，要祷告给大家能够听见，可以跟我们说阿门，就是同心的意思。但是最主要的，我是在向神祷告，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，假如我们原来在这一点上搞不清楚。一定要把它转过来，从头到尾，我们都要想到，我是在跟主说话，我是在跟主说话。当我们在跟主说话，我们，他早就知道我们的需要了。我们要想到要怎么讲得好听一点吗？或者是担心说，有很多人说我不会祷告，不会祷告，就是看到别人。祷告的很流利，祷告的很好听。当心自己祷告不如人，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。祷告好听，也是祷告给主听，也是主是要听我们祷告的内容，还有看我们的心态，而不是听你祷的好不好听。所以。我们刚学祷告的，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不会祷告、不敢祷告。我们是在对我们的阿巴父说话。你刚学会说话，讲的结结巴巴，或者是人家都听不懂你在讲什么， 但是我们的阿巴父听得懂，他知道你要说什么。然后我们来祷告，就是一直心里要想着，我现在是在跟神讲话，我现在是在跟神讲话。我们就是用很平常的跟神讲话的声音跟他讲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有时候在祷告后，我会听到有些人呢，就是不敢讲大声，结果大家都不知道他祷告什么。但他这在对神来说还无所谓，还无所谓，只是别的人就没办法跟他阿门。但有些人呢，就是哎呀，有时候越讲越激动，越讲越激动。越来越大声，越来越大声，甚至有时候好像吵架一样。我想这个时候，有时候有人会觉得，哎呀，好像，会感觉到不舒服。但是，只要他是在跟神讲的，我想神心里会笑笑的。可能他心里在说：“孩子，我听得见，我听得见，不需要这么用力，不需要这么大声。”所以，我们就是从头到尾，你要一直想到，我是在跟神讲话，在跟主讲话。当然，主耶稣教导我们说，第一句就是称我们在天上的父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主耶稣指的这个天上的父，就是指神。那主耶稣自己也是神，他来地上的时候才作为人子，他本身也是神，他也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到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。所以，我们也可以讲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第一个称呼也不一定是要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也可以称我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所爱的主耶稣，跟他讲话，这完全是可以的。那当你想到我现在在跟主讲话，我现在在跟主讲话，你会。讲完讲讲讲讲到激动的，好像在那里吵架。我想一定不会，一定不会。只要我们的心在一直认定，我现在在跟主讲，我现在在跟主讲，那你就会用跟主讲话的口气来跟他讲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主耶稣是非常的，他在地上的时候，给我们的榜样，他是非常的尊重父神，也常常是来荣耀神，不会，让他的名姓受到羞辱，而是一直是荣耀他，一直是荣耀他，所以我们也。愿他的名被尊为圣，这个首先我们就要联系到自己，我们是不是天天尊神的名为圣？我们是不是时时刻刻让我们在人的面前都看到他所信的神？是很神圣的，是应该被尊为圣的。不止我们自己要尊神的名为圣，我们也盼望我们周围的人，我们能够影响到周围的人，他们也要来尊神的名为圣。所以，我们说主耶稣的这个教导，它是一个原则，一个原则。 在主耶稣自己的祷告里边，他没有用主导文这样讲说：“我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度降临。”看，他好几次祷告，我们在圣经里有看到的，好像他复活拉撒路的时候的祷告，他在约翰福音17章为门徒的祷告，为我们祷告，他在克西马尼的时候的祷告，他在十字架上的祷告，没有用主导文这些字眼来祷告，但是全都是主导文字里边的内容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主导文的内容是一个原则，我们就是照着这个原则来祷告。所以，当我们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，我们巴不得所有的人也能够来尊神的名为圣，因为神的名是当得荣耀、当被尊为圣的。当世界其他的人不尊神的名为圣，不来敬拜他，不来尊崇他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是应该感受到很难过。所以，我们传福音，也就是想把人带来认识神、接受神，来尊神的名为圣，让神的名在更多的人心中来被尊崇。当我们尊神的名为圣，而且多赞美他，多高举他，这个时候我们的祷告就越蒙神的喜悦。愿你的国降临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所谓国，就是有一个版图，有一个主宰者，有一个君王，有一个国王。那么这个国王，他的权力就是至高无上的，所有的人都要听他。他能够行使任何的主权，没有人可以来反对他。当一个国，当这样的神的国降临的时候，当神的国在哪里，他的旨意就在哪里，通行无阻。现在的世界是撒旦在掌权，所以神的国还没有在地上完全的降临，或者是完全的被建立起来。但是神可以在很多个人或者在群体当中建立他的国，来成就他的，来行使他的主权，让他的旨意在这个人身上，或者在这个群体当中能够通行无阻，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是要我们祷告，他的国快点降临，他的国快点降临。我们自己要祷告，主啊，愿你的国在我的心里，你的国就在我的心里。主耶稣其实是对那些信的人说，神的国就在人心里。那当我们是完全的尊重主，常常的祷告，要愿他的旨意成就，不要我的意思，只要你的意思。就像主耶稣在克西马尼那样的祷告，那个时候呢，神的国就在他的心中。那个时候，神的主权完全可以无拦阻的来被实行，他的旨意可以在他的心中来通行无阻，我们也巴不得我们是这样的，愿我们心中一直是主掌权的，一直是主掌权的，他来做我的主，做我的神，我不要有自己的意思，让他在我身上的旨意 没有狼族的来通行。他叫我做什么，我就愿意做什么。他安排我们在哪里，我们就愿意在哪里。他现在要我祷告，我就祷告；他要我去传福音，我就去传福音。就是一切都照他的旨意来行。那么这样就是他的果在我的心中，他的旨意在我身上通行无阻。那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家庭这样来祷告，为我们的教会这样来祷告，为我们的国家这样来祷告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家里边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信主了？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让神的旨意在他身上来通行无阻？还是他虽然信了主，但是他还是有他自己的一套，他做什么从来不来求问主？那我们要为这个来祷告，让神在神的果在我们家里来建立，完全的来听候神的指挥，不只是要信主，而且是要做个真实的基督徒，跟主有密切的连结，完全的顺服主的，让我们家里每一个人这样，那我们家里一定就会是同心的。一定不会吵架，也一定是很幸福的家庭，很蒙祝福的家庭。我们也要为教会来祷告，不要以为说教会就一定是主掌权的，有很多教会现在不是主掌权，主耶稣基督没有在那个教会里边，牧师自己。可能没有凡事来祷告，或者教会是有什么同工啊，或者长老啊、执事啊这样来掌权的。有一些教会呢，决定什么事情不是靠祷告，是靠投票。这种教会，神的果没有在那里。所以我们要来为他的果降临，切切的来祷告，在没有让基督掌权的教会里边，带出来的基督徒也不可能是真实的基督徒，不可能是跟主连结、让主来掌权的基督徒。所以我们要为神的教会也来祷告，愿神的果在教会里边，能让他的旨意能够在教会里边同行无阻。当然，再大一点，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。一个国家若是真的是以耶和华的名来立国，是尊重主的名，称主的名为圣的。是让他来掌权的，这个国家一定是蒙祝福的国家。但是有些国家可能曾经是或者原来是，以后慢慢变质了。那我们要用这个来为国家祷告。我们有时候太专注人，就是。专注某一个人起来，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，但是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，一直要祷告，一直要祷告，让神在我们国家中来掌权。所以这些呢，可以说前面这几句主导文是最重要的。假如我们都活在自己前面自己就主导文里边，好像我一直是爱主的，一直是跟神有连结的，一直是尊主的名为圣的，一直是让主在我身上掌权，我从来不敢自己掌权， 不敢自己做主的，什么都来求告主，让他来给我做决定。那我们假如活在这三句祷告文里面，我想下面那一些祷告就不是那么重要了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还是活在地上，我们还是有我们日常的需要，甚至我们还常常会软弱，没有完全让主来掌权，所以下面的祷告就变成也是很重要的。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那也就是说，我们为着我们每日常的需要，我们还是可以祷告的，还是有时候还是需要祷告的。我们只求主让我们现阶段所需要的，能够得到供应，而不要求太多太多太远太远哈。但是我们现代人就是说需要有一份工作，这份工作就是供应我们日常的需要的，所以也有很多人就是哦，孩子毕业了，赶快为主，向主求，给他安排一份工作，当然我们这样求也是很正当的，也是主会顾念的，会垂听的。但是我们不要过分的要求，好像主啊，你一定要给他一份什么样什么样的工作，一定要工资要多少多少啊，一定要什么职位，什么什么职位。我想这些就有一点超过我们该祷告的内容。我们只要求主说，主啊，你给他有一份合适的工作，能够供应他或者是他的家庭的日常所需，给他也不会太劳苦，以致没有时间可以来亲近你。我们对我们儿女的祷告，前面那三句才是最重要的。真的让他要来尊主的名为圣，让他要来，主的果要在他的心中，让他要完全让主来掌权。那么下边那些其实是主说你们没有祷告之前，我已经知道了，主也许早就有预备了，我们提醒一下主就可以。最重要的，每天迫切为儿女祷告的，为家人祷告的是，真的是前面那几句。但是很多人呢，就忽略了前面的，反而觉得目前那个工作是最重要的，是最重要的，迫切的为这些祷告。千万不要忘记主放在前面的那些最重要的祷告文。后边说，免去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这个债呢，当然不是，最主要不是说欠神的钱这种债。当然，我们有时候会欠神哦。我们若是欠神，不要求他免我们的债，而是我们要去补还，要去还。欠神的钱不要欠，这里免的债是罪债，我们得罪神的罪债，我们向他认，求主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所以你看主耶稣这个主导文里边，好像说我们先需要去饶恕人，才可以求神免我们的债。就这个就在主导文的后面。当主导文结束，他说：“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”阿妹。然后14节说：“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；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”所以就是说， 这一句的祷告文是有前提的，我们要来求主说，哦，主啊，你赦免我，求你赦免我。主说，你先去赦免人。有人对你不好，你心里一直过不去，一直过不去，心里一直耿耿于怀，甚至不想跟他说话，甚至不想见他，甚至不想听人提到他，一提到这个人的名字，我心里就不舒服。我们有没有这种状况？我曾经有过，曾经有某个人，我就想他，心里就不舒服，心里就不舒服。一提到他，心里就不舒服，知道主，所以那段时间我跟神的关系没办法很好很好，没办法天天听到他的声音，直到在主面前一直求说：“主啊，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，你来帮助我。”我不要，我不要把你的爱给我，把你的爱给我。我要饶恕，我要饶恕，求到真的是完全能够啊，再也不会了，再也不会那么不舒服了。提到这个人没有关系了，就跟提任何人的名字一样了。所以这个是主导文里面的内容。那为什么我刚才讲说，假如有前3条我们活在里边，那后边的就变成不重要。但是假如我们还有债，没有去免人家的债的话，那我们一定还没有活在前3条里边，没有让主完完全全的掌完全，还是我有自己的位置在那里。我自己有空间在那里，没有让主完全的占领我所有的空间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对付的。下边是说，不叫我遇见试探，救我脱离凶恶。我们知道，所以试探在，圣经里讲到有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这一切都是试探。我们的老祖宗，他们遇见的第一个试探，当然是魔鬼来引诱他们，吃神吩咐他们不要吃的那个果子。那他们当时，夏娃当时就看到，那个脖子很好看啊，悦人的眼目，很好看，这就是眼目的情欲。然后看了，加上撒旦那么挑动了，我想那个心里想吃的欲望就出来了，那口水就流了，就一到这个时候就非吃不可，不吃就很难受了。这个试探就是这样来的，还有今生的骄傲。其实这个骄傲就是不需要神，以为自己可以，这个就是骄傲。那么他当时就是不再去确认一下。问神一下，就那么吃了。那我们呢？很多时候，这样的试探多得很，特别是科技越发达，越多试探。我们前段时间提到看手机啊，原来很多很多人都被手机捆绑。 一个不小心点上去就看了。原来真的是被手机捆绑或者是引诱的人，多混了那些不会的人多很多。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天天求。假如我们天天求，天天求说主啊，不要叫我遇见试探，不要叫我遇见试探。我不小心点了，你让这个很快，它就那个画面就不见了，或者是我就，你就，圣灵就马上提醒我，责备我，让我觉得不安，我不敢再去看下去。我们要为这个祷告。还有呢，有一种很会欺骗人的。你觉得也不是手机，也不是娱乐，也不是什么，就是一些讲道的平台，不该听的录音，是我们应该听的，就是把我们带到主面前来，让我们跟耶稣基督更亲近，让我们更爱主。让我们很真实、很真实的跟主连上了，听这样的道，这才叫道。凡是那些不把我们带到耶稣的跟前来，或者听了，最小的害处就是浪费我们的时间。那大一点的害处就是。使我们以为那样信主就好了，不需要再追求了，不需要跟主有更亲密的关系。当我们跟主没有更亲密的关系，我们就不可能明白主的心意，我们就不可能让主完全的来掌管我们。那。但是我们听的那些道，就是也很有道理啊，也是很好的，但是反而把我们拉得离主远了，这是一种试探。可能明天早上我们还会讲什么是道，所以我们劝过很多人，不要参加太多聚会，不要听太多平台的讲道，你知道说这个对你有益的，而且你操练觉得实实在在这是真的是真理，那你就好好在这里操练下去就好了。但是有很多人还是不听啊，那这个就是。他没有想到，这种也属于一种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当然，有些凶恶是可能是要我们的命，有些凶恶呢，就是把让我们陷到一个陷阱里边，很难拔出来。好像受了试探以后。我们犯罪了，得罪神了。像越是受他祖母的试探，他要不是快快的跑掉，那他就进入凶恶里边了，就犯罪了，大大的得罪神了。那有些凶恶是真的是杀身之祸，好像当彼得被抓。希律想要杀他，门徒们聚集在马可的家里，切切的祷告，切切的祷告。那个也可以说是祷告，求主救彼得脱离凶恶。那我们有时候有些不知道的，我们每天可以向神这样求，求他为我。免去试探，也救我脱离凶恶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今天会遇到什么，或者为我们的儿女求，特别是为我们的儿女求， 我们自己若是一整天都住在主里面，住在主里面，那这种危险就比较少。但是我们的儿女们，特别是在外工作的，接触很多人的，我们常常要为他们做这种祷告。当然，主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还提到，常常祷告，不要灰心，就是像路加福音18章第一节开始，他讲到有一个寡妇去求那个官哈，我刚才提了没有？就是不要灰心，要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到得着为止。所以我们就是这个题目，也许我们已经讲过了。但是我们常常还是要被提醒，要被提醒，可能不同的时候还会看到不同，圣灵会启示我们不同的新的内容，我们要留意的。赞美主，我们下边我想有两三位姐妹，可以时间够，我们可以有三位姐妹来。给我们做他们祷告的见证，我想也可以给我们大家有鼓励。我们请感谢主，谢谢主，谢谢主给我机会，让我来向大家为耶稣做见证，来叙说他在我和妈妈生命中的作为。在没有信主之前呢，我和妈妈的关系是相爱相杀的。我们很少在一起，但是一在一起就是吵架，就是争论，就是彼此的伤害。后来当我信主以后呢，真的觉得耶稣多好，因为还是爱妈妈嘛，就很想向她传福音。但是呢，他就很刚硬，然后我也为他祷告，然后呢，不断的带他参加各种的聚会，听到他要去，但是在听的时候，我听了很多很多弟兄姊妹，他们就这样告诉我说：“你妈是不可能信主的，如果你妈信主的话。”那就是海枯石烂，铁树开花。哦，当我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，我心里还是挺难受的。但是我从心里也对耶稣说：“我主啊，你救了我，要救我的妈妈。她这一生是那样的孤苦，那样的生活在黑暗中，求你救她。”当这样很多年过去了以后，到15年的时候，妈妈就心衰、心绞痛，然后就开始得了很严重的冠心病。然后在这个得病的过程中，我也去服侍她，因着真的是因着主的爱和感动。然后我和他就朝夕相处，在朝夕相处中，其实就有很多的矛盾和冲突，然后也要发自内心的去爱他，但是我真的很多时候爱不出来，我就给神祷告说：“神，你帮助我，让我去爱。”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还是有很多的那种征战。这个时候，我心里面就很难受，很难受，我也没办法了。就是我和妈妈的关系，我自己的劲用完了，我也爱不出来她，但是又要去爱她。这个时候，好像心里面就有一个特别特别的感动，说：“主啊，你要救妈妈，要救我，救我们这个家。”那你一定要让他相信你， 只有相信你，他的生命才会改变。就是带着这样的渴望，有一天，在祷告会的时候，我真的就不顾一切的向神祷告。在祷告的时候，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、怎么听，我就在想说，你是我和妈妈的阿爸，我们是你的孩子，你的孩子现在就这样，求你救我们。求你救我们脱离凶恶。然后在这样的比较敞开、真实，而且不顾一切，但是我心里面的一个想法，就像雅各在和神摔跤的时候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走。那天我就说，如果神啊，你不答应你救我妈妈，我一定就不断的祷告下去，哪怕祷告通宵。当我这样真的是发自内心的、真实的向神敞开以后，就用方言了，开始用悟性户外方言，方言祷告以后，然后心里面就非常的清楚说，说我妈妈要信主，当时我就哈利路亚。当这样，这件事情祷告以后，可能半个多月，然后妈妈的那个心绞疼又疼了。疼得很难受，然后我就给他说：“我说妈妈，我爱你，耶稣也爱你，可不可以让我为你祷告？”他原来我说我为他祷告，他是拒绝的。然后当我说耶稣的时候，他对耶稣是有亵渎的，甚至是冒犯的。但是当那天他真的很疼的时候，他说他愿意我为他祷告。我就给他做医治十分的祷告，当我边做医治十分的祷告的时候，神就在垂听，他的那个身体的心绞疼的那个疼痛就缓下来的时候，忽然圣灵就提醒我，肯定要为他做决志祷告。这个时候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承认你是罪人吗？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？他为了你的罪啊。死在十字架上，三日复活。你愿意认他是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吗？你愿意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吗？你愿意圣灵来充满你吗？就这样问他，他就问一句，他就承认一句。好，然后我就继续为他祷做祝福祷告。刚祷告完呢，还有没有20多分钟，我就说：“哎，妈妈，好高兴哦，我们俩不仅仅是母女哈，也是姊妹了哈。”感谢主，他马上不承认了。他我什么时候说了？我没说，你不要乱说。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很伤心，我就在问神，我说他为什么这样呢？然后神就给我说，你妈妈被捆绑得很厉害，你要继续为她祷告。然后我就心里面就知道，不仅仅做了决志祷告。他一定要受洗，然后就不断的渴望、渴望、祷告，可能又2、3个月以后，这个时候，有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就出来了，因为妈妈不仅得了心绞疼，就是说很重的心脑血管疾病，当时医生说她相当于随时随地都会那个。像一根很腐烂的，那个柱子，随时都会垮的。就是说，还能够活1年，都是很，不容易的。就这样给判断，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，他又得了老年痴呆、狂躁症、焦虑症、恐惧症。啊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本身我们俩关系就不是很好的情况下，我自己。也没有完全在耶稣基督里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俩就越来越紧张。那个时候，我自己的身体也到了极限，就是我的高血压就差不多，220到230了，就180就是很高的，但是那个指标高，然后我也没办法。而且他到了每天晚上就不睡觉，就是我就连续的睡不了觉。但是那个时候，其实我自己也很掌控，我就用人的办法，想尽各种办法，然后想让他睡觉。 但是他都不睡。这个时候，其实我的软弱里面，我就很想从人的角度说，把他送到，就是那种养老院或者精神病医院。但是以他的性格，如果他去的话，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受电疗或者是那种安眠药给他吃的，因为他有心脏病，吃了安眠药，心脏就可能有问题。所以说，在平时在家里，我不敢和他吃安眠药。然后，当我想到他被绑在床上电疗的时候，如果是没有信主之前，我可能觉得没有任何的挣扎，因为我要救我的命啊！我已经随时我都有可能随时，哼，就是那种心脑血管疾病就脑血管爆的那种状态，但是就不能放他走，但是我自己又没有能力了，这个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了，就真的在神面前嚎啕大哭说：“我主啊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了。”我说：“你真的把我带到一个绝路。”我说：“我自己没有任何的能力来帮助他，因为24小时都要我，然后我没有一点的休息，然后呢，我又愿意让他去受这苦。”我说主啊，咋办呢？这个时候我真的到了我人生中，应该是人生中这个至暗时刻，然后就在神的面前敞开了哭泣，等候。后来等了一阵的时候，有个声音很清楚的告诉我说："孩子，我是爱你们你要相信我，你要依靠我。"要把你和妈妈交给我，你自己要想急事，要向我活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爸爸给我说的事情。我觉得当时在那样的情况下，我就没有任何的办法，就说："我说好，主，我愿意服下来。"那天晚上，我就没有做任何的挣扎，妈妈就闹了一晚上。然后我在我的房间里面睡觉，就边祷告，就是一句话：“耶稣救我，哈利路亚！耶稣救我，哈利路亚！”就一直祷告到早上6点钟。我记得那天明亮晨光是素华带的，当时他在带的时候，他突然就说："你们有没有什么需要祷告的？"我就说："我需要祷告。"是要为我妈妈和我现在的这种没有办法解决的，不是，就是任何没有任何一条路，一个绝路来祷告。然后素华就带着我们一起祷告。当祷告完了以后，中午妈妈就睡觉，我们睡觉。她是5点过睡觉的，睡到中午起来的时候，我就给她说："我妈妈，你愿意受洗吗？"他很自由的，很高兴的说："可以啊，我愿意受洗。"啊，我真的，哈利路亚！我就说主啊，我从前奉为有你，我现在真实的经历，你知道我的软弱，你也知道妈妈和我的需要，你是爱我的主，我赞美你。当妈妈受了洗以后，就从来没有连续7天的晚上不睡觉。他就偶尔可能会，一晚上要闹一下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就和妈妈就在一起，祷告，晚上就一起祷告，一起唱《耶稣真爱我，生命充满我》，哈哈哈哈，这个歌，然后我就为他跳舞，他也和我一起跳舞，然后有些时候读圣经，说当我和他在这段时间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关系。就真的过得很正常，但是如果我一天不祷告，那我们的关系就会出现问题。到了2018年的时候，妈妈就的身体就恶化了，她当时就在医院抢救，但是在抢救的时候，这不真的不是出于我哈，就是我说句真实的话，就很多基督徒朋友，他们都说。你这么倒霉呀、啊，遇着你妈，甚至很好的姊妹说，
你祷告神，让你妈早点走。但是我当时真的是出于圣灵的感动，我就给神了个祷告，我说：“主啊，求你来救我妈妈，我妈妈刚信主不久，然后她和我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的恢复，求你给我和她恩典，让我们两个能够在你的爱中彼此相爱，让我的妈妈能够更多、更真实的认识你。”当有一天你让他走的时候，让他高高兴兴，到你那里去，没有任何的痛苦。其实，当我这样祷告了以后，后面的日子还是挺难的，但是真的靠着神的恩典，就是日子如何，历练如何，成为我真实的生命，那日子就一天一天的这样过。然后到了19年的时候。我当时想参加一个聚会，然后参加聚会呢就要先买机票，但是我的经济呢也有点困难，我很想参加聚会，但是那个聚会就是2月份参加的，因为我的妈妈到就是冬天，的时候，10月份到2月份，她每年就是从15年开始每年住2次月，所以我不敢买机票。这个时候，我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说：“我神啊，我真的渴望参加你所召集的聚会。我但是呢，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，你说我怎么办？”但晚上3点钟的时候，神把我叫醒，有一句话就告诉我说：“孩子，你去买机票吧，你的妈妈从现在开始，她不会再住院了。”当神这样清楚地告诉我，我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。我就勇敢地买了机票。当买了这个机票以后，2020年的2月份就疫情开始了。其实这个聚会也没有召开，然后呢，那个机票也没有任何的损失就退了。但是真的是很奇妙，神的话就是那么的真实，我的主就是那样真实和信实的主。就从19年的10月份到21年的3月9号，我妈妈从来没有再住过院。然后在3月9号的时候，21年3月9号的时候，她晚上12点还在和我说话，还在不断的敲门。然后第二天我再去叫她的时候，她就很安息的建筑。所以说。这就是神在我和妈妈之间恩待我的故事，是神的怜悯和恩典，是圣灵让我祷告，是神给我的感动，我也真实的经历了他。撒旦来呢，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我的生命；耶稣来，就是让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丰盛。通过6年的时间。在这过程中，神也塑造了我的生命，也拯救了我妈妈，拯救了我们的家庭。而且呢，我的一个亲戚，因为我对妈妈的这样的就是服侍吧，然后他就说：“你们的主真好。”然后后来，他原来也是很反对耶稣的，就到我们家来，我在家里放赞美诗，他倒骂我的。后来啊，他现在他已经决志信主了。然后我很感恩。就是神给我一个机会，虽然是在苦难中，但是他把我带到丰盛之处，让我和妈妈的关系和好，让我真的能够，没有任何的遗憾。他没有一个人孤苦的，死在家里，也没有孤独的死在一个养老院里，而是真的是能够很在安息中，带主而去，然后也给我一个盼望。当有一天我们会在主里再次相见，赞美主，谢谢耶稣。
谢主，姐妹就是照着神的旨意，其实也是照着主导文的内容。盼望他不只是自己要尊主的名为圣，也盼望妈妈也能够来被主得着，能够神的果能够建立在他们当中。那。 我们信实的神真的就垂听了这个祷告，多美好的结果！妈妈信了主，平平安安的到他那里去。另一个亲戚也因为这样的见证，也现在也信了主，也是在神的国度中遵行的名，尊主的名为圣。赞美主！我们另在下边，我再请一位姐妹来祷告，来讲见证，也是祷告的见证。我想他们是常常会顾念到神的国度，但是他们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情只有神自己来做，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放在祷告中。好，我们请他自己来分享。
家人们，晚上好。做一个为教会祷告的一个见证哈。因为我们每一年我们的本会都要开年会，然后在今年的一个年会当中呢，我们的本会就提前团队有个决定，说要那个学习内在生活。听到的时候很高兴哈。因为我在跟进内在生活这一年多，我知道内在生活是一个真理，所以就盼望着教会真正的能转型哈，回到主耶稣基督掌权，主耶稣基督是神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理念哈。然后呢，我们的本会今年呢。是11月11号就要开这个会，就要做这个决定。然后他们团队呢，一开会的时候，有家人就给我们传过来，说要学习一个内在生活的一个信息哈。然后呢，不两天儿，教会里头核心领袖就给我发过来了，发过来。我一看，他不是这个TMI 的，也不是我们就是内在生活这样的一个信息哈。然后我就有点儿是呀，没有办法，也很着急哈，很着急。然后就是祷告吧，然后后来我们几个在内在生活里面的家人，不同地方教会的。我们几个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动，说我们祷告吧，我们做不了的事，神能做。当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几个就是在这个晚上的时候，我们几个有一个沟通完之后，我就听了听那个信息哈，一听到那个信息的时候，我就更加肯定了就是。无论是讲员呐，无论他那里头的内容啊，哈，都偏差，而且是讲的是周牧师的信息啊，却是啥呢？他不是给那个 TMI 这个把这个真理传递给教会，然后就这样的时候，要凭我们呢，没有那么大的决定权哈，因为核心领袖发出来就是。在我们本会的核心领袖，主要的核心，因为他学那个，所以就凭我们是做不到的，所以我们几个就决定祷告。然后我听了五六个，就是关于内在生活入门讲的信息，就是怎么样的那个不用等候神，然后怎么样的自己。做什么功哈，讲什么道，然后还用那个周牧师的那个里面的内容，然后还把他自己高举起来。我一听就是，感谢主吧。然后我们就决定祷告了。第二天8点半，我们几个就准时祷告。准时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听到的想法一说，然后我们几个就在神的面前啊，真的是主啊，你怎样的让我们祷告？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的祷告，怎么样的祷告才能使真理在教会真正的能传递哈，不再传那个偏差的那些信息。然后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四个人就一起的祷告， 一起的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，我们就痛哭流涕在神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教会是你的，教会你来掌权，因为你肋骨生的这个教会，你来怜悯这个教会，因为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众教会众灵魂，如果进入到一个偏差的里面，离开节目爱这个主题，就很容易，我们就进入到一种不是那个就是高举耶稣，不是让耶稣掌权，不是顺服圣灵这样的教会。其实我们几个一同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那里面就不断的就是被调整，也进入到这个祷告的一个主要的里面。天父啊，天父啊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。我们真的是不能改变什么，但是我们知道你是使君王的心如同涌入的水，在你的面前随意随你的意思来翻腾。我们相信你是掌权的神，我们是你相信你是我们本教会的那个主，我们相信教会是你肋骨所生的。在我们这样的祷告持续了3天，然后我们要出来学习嘛，跟牧师这边，然后这样的我们几个就没有说是那个在一起的祷告，但是我们也彼此的说，继续的为这个祷告哈。我相信，我们都有信心这样式的决定哈，就是我们几个都祷告，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，相信这个教会是神的。当我们这样的时候，然后我要跟另一位家人又祷告了2天。2天就是为牧者祷告，这个决定权呢在乎神呐。就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当中，这我们就出来来学习来了，我们就完全的放下，交给主，交给主。等到聚年会的时候我没有参加，但是家人有参加的哈。然后我就问讲什么信息呢？因为就是我非常的就是里面有肯定有信心啊，这个主是教会的主，一定是按照主的意思，不按照我们每个人的意思，也不按照那个强势的那个强权。然后这样的时候，然后等到那个有的家人就给我们传来信息，说是牧师讲的道，就是讲的关于周牧师的认识圣灵，跟随圣灵。哎，那一天我非常非常的感恩，因为真的就知道是教会是神的，但是我们也无力去转变哈，进入到这个真理的这个里面哈。因为离了主，你说教会也好，个人也好，能做什么呢？但是那一天我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，然后也是就是非常的感恩哈。神垂听了我祷告，而且我的祷告真的是主教导我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我们是没有办法，我们是做不到。但是教会是你的，你掌权，天父啊，就这样的求的时候，神真的应验。然后在我听到那个信息的时候，我就说，我一定在我们学习的当中为主这样做荣耀的见证，因为神实在是教会的主。实在是教会他肋骨所生的，实在他在教会当中掌权的时候，整个的一个翻转，不是我们人外在看的，实质上，神做了我们所求所想超乎了多少倍哈，非常的感恩，我的见证就做到这里，好，交给牧师。
谢谢张姐妹的见证。我们是知道，有一些在，特别是在国内哈，有一些教会是很大的团队。他们，你们有几个片？
我们有68个总片，
他们这个团队呢，就有68个总片，这个总片下边还有很多小片，还有很多的教会，不知道多少教会。那刚才我们讲见证的，是其中的一位姐妹，当然不止她，她们现在有好几位，都已经进入在 热爱内在生活的这个水流里边追求，他们觉得这才是真正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过的生活，所以他们也巴不得这个真理、这个福分能够传到他们整个大团队里边，但是他们自己知道自己做不到，所以就是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。那最近呢，就是听到有人说要传讲周牧师的内在生活，但是当他们去听、去看那个内容的时候，原来不是这个水流里边的，是有人在用周牧师的名字，还有用他的书里边的摘一些内容了，但是讲的是他自己的一套，完全离开了这个真正的内在生活的内容，甚至很多是有相反的讲解了，所以姐妹们就很着急，很着急，但是要怎么阻止？不要，能够回到真正的内在生活的内容呢？所以他们只有祷告，只有祷告，迫切的祷告，也跟那个最重要负责的牧师有一点交流了。所以这个牧师也是很 open，就是很开放，所以他也有去了解。哪个是真的，哪个不是真，哪个不是原版的了？所以很感谢神，因着姐妹们迫切的祷告，迫切的祷告，结果在他们的年会就是所有片区的，起码所有片区的牧师们都来参加的哈。那这位最主要的负责牧师，他讲的还是真正的内在生活的内容，所以姐妹们就很感恩说。我们做不到，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，迫切祷告，迫切祷告，神就做事，就感动这位牧师，应该还是会带这个团队往真理这边来，追求跟继续的前进。所以我刚才就是提到说，我们要为教会祷告，要为教会祷告，让教会真的是让耶稣基督来掌权。让他的国度真的是建立在教会里边，不能偏差，不能偏差。我们也要自己得到，要有分，要会分辨，为教会一直做守望的祷告，相信神的真理要传开。感谢赞美主。今天因为时间已经到了，原来我们还有一位姐妹可以。一点见证，那就留等别的时候。哦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需要你不断的来教导我们祷告，不然你的主导文已经放在圣经里了，但是我们还常常需要圣灵来提醒我们，这一次应该照着什么样的主导文的原则来祷告。那另一次又应该祷告什么？主啊，我们随时都需要圣灵来带领、来帮助、来提点。主啊，让我们祷告在你的心坎上，让我们祷告的正是你要做的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成为一个守望的人。让我们自己因为常常这样祷告的缘故，我自己，我的家。也要成为神的殿，成为神的国所在的地方，神的主权能够通行无阻的地方。也因着我们的守望祷告，我们的教会不会偏离正路，而是一直是耶稣基督的教会，是你做头的教会。主啊，让更多的人来被你得着。谢谢主。谢谢主今天晚上的带领，我们把一切尊贵荣耀都归给你，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 感谢赞美主。刚才一开始没有看到牧师们都还在，都有参加，只有凤莲牧师是请假。可不可以请林牧师跟赖牧师也分享几句，或者是祷告？
爱我们的主，我们要感谢赞美。我们真不知道要如何祷告。我们要从主导文看到，先求他的国，在他的义。正是告诉我们，祷告的时候要在神里面祷告。当主洁净圣殿的时候，就是把人的思想、祷告的殿，把人的想法、看法赶逐出去。所以，我们不要在人里面祷告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哎，
因
请
为
赖
我
牧师。
今上。团契的聚会也是跟大家分享祷告啊，所以我们彼此鼓励。
好，那我们就求主祝福大家，愿我们的家都成为神国所在的地方。愿主的主权在我们家，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教会，都能够完全通行无阻。
哎。